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项目在熔炼我，不是我在帮项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从1996年跟着家人开始修炼，虽然也一直在学法练功，但没有真正理解大法是什么。直到出国见到同修，参加大组学法，参与弘法活动，才知道什么叫做修炼，如何跟上正法进程，也体悟到救人的紧迫性。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并参与到一些救人项目中，让我从个人修炼融入到整体配合，既能在项目中参与救人，也在集体工作环境中暴露出执着，让我意识到他们，去掉他们。整体的环境让我提高得更快，对法理不断有新的认识。今天我就想就项目中的工作交流自己过去几年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做媒体项目工作，刚刚加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靠之前加入的同修指导。由于项目刚刚建立，大家对于发展方向、工作内容、职位分配、技能培训全都没有头绪，两眼一抹黑。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项目在进展中。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就是在提高个人技能上在学习。做了一阵子，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修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做了。本来项目还在初期，连人员都没有确定下来，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具备呢。这时候大家也陷入迷茫，是不是这个项目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虽然媒体负责人没有说，但我知道他们也很着急。这个刚开始的项目现在是社会的主流方向，如果做好了，对于媒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很大，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这方面寻找突破。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感觉大概能够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发展策略。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接手项目的协调工作，不至于半途而废。当时我心里很纠结，对自己的技能没有信心，也从来没有从事过类似工作，一旦项目给搞砸了怎么办？还要带一些同修一起做事，责任太大。同时又担忧项目一旦停下来，在救人上会带来损失。那段时间，矛盾掺杂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难过。但当时我心里有一念，感觉这个项目方向是对的，就应该要做下去。如果没有别人要把它顶起来，我在常人中还锻炼了一些工作能力，无论如何都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虽然我也不太清楚到底应该如何做。挣扎着考虑了几天，我就跟媒体负责人说了我的想法。负责人立刻答应让我接手负责这个项目。我既开心又担心。当时是凭着一股救人的热情，在那个修炼层次当中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意识到，我心中隐隐的想要在这个项目中显示自己能力的那颗肮脏的心。虽然我的技能还没有学好，但是有几次我做的视频得到同修的认可，心里就飘飘然了，觉得我还行啊，学习能力强。几次之后，这颗执着心被加强，我心里就在享受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 在答应接手项目的时候，用正念族救人有紧迫感为借口，掩盖了心中那不易察觉的现实心。这种心包含了自以为是的心，自以为文化程度高一些，有点经验，就看不起别人的心，还有妒忌心。表现出来就是说话强势，表面上却说这是项目规定，就得这样做。别人不同意我的建议时，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愤愤不平，觉得自己的建议好。这时有同修当面给我反馈说，你说话的方式让人有压力，太强势。我听了之后，脸上觉得发烧，胸中涌起一股非常复杂的心情。我自己也很烦恼，心里说，我说的都是为了项目好啊，不这么做就是不对呀。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不就是白做了吗？我为项目付出，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呢？我很苦闷，心里跟师父说，为什么协调这么难，谁谁这么不精进，不懂得配合，如何才能把项目做好呀？甚至心生负面的想法，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参与这个项目呀？为什么非得我来做呢？正当我心里苦闷的时候，有一天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已经记不清原文，大概意思是秋天的枫叶颜色各异，风姿多彩，构成了美丽的红叶景观。但是每一片叶子颜色形状都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竞争比较，就是自然的在那里组成了一幅美景。我又想满天的繁星，大小不同，有的亮些，有的暗些，没有攀比或者炫耀自己的光亮，就是自然的在那里构成了绚烂星系，繁华宇宙。想到这里，我的心突然像开窍了一样，一下子开阔了很多。同修们在学习同一部大法，证悟到不同的法力，在宇宙中不同的位置和层次上。师父的大法包容了一切，创造了一切。我们的存在也是无边佛法在我们层次上的体现。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大法的项目中要做什么，尽量的要放下自己的东西去完成项目中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要配合。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在完成中会带有自己的处理方法的特点，表现在修炼中走了自己的路，这一点师父是承认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每个人也必然这样去做，你们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模一样，这不可能的。人和人就是不同的，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想问题的方式，即使是讨论决定了的事情，不同的同修执行起来也很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不同的效果，这也都是同修们在法中走的路，不可能用我小小的智慧理解所有人。所有的不开心和心烦的物质都源自固守自我的认识，妒忌同修好的建议和比我强的能力，滋生了这个项目是我在负责的沾沾自喜，而忘记了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个人修炼提高才是把项目做好的根本。当我把观念转过来之后，突然发现同修一个个的都很可敬，我也经常被同修表现出的精进而感动，为同修做得好的地方而赞叹。观念一转，我不再觉得协调项目很辛苦了。从我以前强制自己压住心中的怒气和不满，到现在自然的接受和包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悟道， 以前那个为私为我、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是在败坏了的宇宙形成的物质，埋没了真我，才造成了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做才对，就是做不到。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努力要做好的时候，师父就帮我把那个物质拿掉了，把埋没真我的物质清洗掉一些，让我升华上来一些，表现上就是更坦然和单纯了。现在项目的同修即使表现出一些问题，我也能放下心来，不执着于项目本身，平和地跟他们探讨，总结经验，看看如何下次做得更好。看到同修有懒惰心、拖延症、得过且过及怕辛苦的表现时，哪怕我心中再愤愤不平，我也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也有这个心才让我看到这个现象的呢？这时我往往就会发现，同修的表现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存在。我也经常做事拖拉，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行动，只不过表面掩盖得比较好，这反而是我应该曝光它、克服去掉它的最好机会。后来这个项目又遇到另外一个磨难，有些人质疑项目的救人力度、做事方向等等。以前我在项目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也会想，这个项目的救人效果好不好？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参与这个项目？其他项目是不是救人力度更大呀？我在项目中遇到的苦难越多，看起来越没有希望，这些想法会越强烈。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遇到的项目机会都不是偶然的，这其中包含了师父慈悲安排的心血，有我以前的誓约，也有我在修炼中要修去执着提高的因素。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遇到困难，第一念在想项目的救人效果，去跟其他项目比较，其实是我的利益心、区别心、贪图威德、不想吃苦、想走捷径的执着在作怪。表面上很好听，说其他项目救人力度大，看起来是在为救人负责，其实是掩盖了那些不想去掉的执着而找的借口。我在这些年陆陆续续接触过的项目、走入的环境，我理解是师父让我借这些机会学会什么才是真正修炼，让我跟同修比学比修，找到差距，去掉执着，快速提高，也锻炼成熟了我协调的能力。本质上根本就不是项目靠我的能力在发展，而是项目这个大熔炉在时刻熔炼着我，帮助我不断提高。这个改变升华的过程才是我必须面对的一切，包括在逆境顺境中的一丝一念，如何看待自己、看待项目，是为我还是为他，而不是片面的用人心去设想结果。我感受到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在其中费尽苦心。心的容量大了，项目的事情之余，还要去考虑如何在常人工作和生活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身边还有哪些中国人没有讲过的，或者讲过没有做三退的，还要继续想办法去做。做事中逐渐减少了对我、对私的思想上的比重，就会有缘人不断地到我身边听真相。即使时间再紧、事情再多，当我精进一点思想在法上时，就能感受到法在展现给我智慧，可以轻松有序地去做好该做的。反过来，当我稍一放松，就会觉得很累，事情多到无法应付。3年疫情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每一天要修好自己，在不断变化的世间形势下，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救度世人，做好3件事， 感觉每一天的时间越来越短，稍微一走神，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也感到艰难，我的求名心、显示心、欢喜心、色欲心、安逸心等等还在不断地翻出来干扰，让我不能持之以恒地做好，修炼状态总有起伏。这个时候，项目中同修精进学法救人的例子就会鼓励我赶紧调整状态。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也总让我看到同修在人间行神迹的壮丽画面，一下子让我的执着显得特别渺小，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新的一年里，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去执着以前没做好的，把心思放在踏踏实实的向内找去人心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把慈悲带给每次遇到的有缘人，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以修炼人的心态面对考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寻找人生真谛。我出生在越南的一个小城市里，小的时候我经常会想我是谁，为什么会出生在世上，最后我又会去哪里。在读了转法轮之后，这些疑惑都得到解答了。在读完中学后，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搬到了大城市去继续求学。从一所好的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份稳定的工作，结了婚，也有了孩子。在寻找人生真谛的路上，我很幸运地在2016年5月时读到了一篇提到法轮功的文章，接着我就马上下载并很快地读完了转法轮。师父的教诲真的是我很震惊，也改变了我的思想。在那之后，我把学法、练五套功法和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也开始修炼心性，逐渐地把一些坏习惯戒掉，我变得比以前更好了，我的事业也在发展。一年后，我的公司因为我的杰出表现而给了我一个机会到新加坡参与一个新的工作项目。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因为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发了个愿，希望有一天能用华语读转法轮，并听完师父所有用华语所讲的法。我刚开始用华语读转法轮的时候，是一段一段读的。一开始我是先读一段越南文的，再读这一段的华语版。如果有新的词汇，我就会查字典，然后把它写下来再记起来。几个月后，我通过这个方法读完了第一讲。目前我已经可以用华语读完整本转法轮，并参加每个星期一次的中文学法组。这段时间也是我在开始修炼大法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二、面对考验。在这之后，我在家庭和事业上就开始面临一些干扰和磨难。我的儿子是个可爱的小男孩，而我也经常给他读红营，可是2年前他变了很多， 他在表达自己方面有困难，这使他不能很好地适应上学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交朋友。为此，我和太太两人那段时间都很难过，也倍感压力。除了这方面的压力，我的工作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例如，当我的经理交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我花了很多心血去做好它，甚至把工作带回家做，并终于在午夜时分做好了。我以为我的经理会对我的付出给予肯定，可是他却在隔天的会议上对我发脾气，并在其他同事面前投诉说我的工作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标准。面对家庭和工作上的双重压力，我明白了，这是给我安排来的磨难来考验我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这一关真的很难过去。然后我回忆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想到这里，我决定加强学法，在法上去悟，真正了解为什么这个磨难会发生在我身上，并选择以正确的态度来度过这些难关。现在我儿子的情况改善了很多，他的语言能力进步了，而且也喜欢到学校去和朋友玩了。我的经理也对我越来越友好，越来越信任我了。三，在媒体工作中修心。我在媒体项目中的工作是为报纸做设计，因为我从小就在分辨颜色方面有些困难，所以我对这项任务其实不是很有信心，这显然对我管理报纸的设计是个障碍，但是我相信这是师父的安排，所以我就同意完成这个任务。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能选择字体种类和大小，也不知道怎么排好各种元素，让报纸的排版能更加吸引读者，所以我就决定分析之前的排版，并从其他同修那里学习怎么排。随着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我现在基本能跟上了。每当要做这个项目时，有时我会感到头痛，但是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不让我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因此，我就在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发正念，并向内找。以上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实实在在修炼自己，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修炼28年了，修炼前我喜欢翻阅各类书籍，连看不太懂的厚厚的哲学书也从头看到尾，人生中有许多的疑惑，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找答案。记忆中，有一次在学校，下课后，几位同学与一位教英美文学史的老师在课室闲聊。我问这位老师，人生是什么？他说，人生就是修炼。这个回答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得法后才明白， 自己寻找的是大法，此生就为在大法中修炼。第一部分，在媒体项目中修炼。我加入媒体网站十多年了，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样样从头学起。协调人专业出身，技术好，效率高，聪明能干。我曾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他都尽量回答了。后来听说他白天工作，参与项目是在夜里，我就不太敢麻烦他了。有两位老同修耐心地教了我很多东西。我曾经想过，要对得起同修为我付出的时间，加倍补偿在项目上。一位负责人老同修还专门给我们做培训，让我获益良多，明白了要秉承严肃严谨的态度对待媒体工作。早期网络值班人手不足，我值班的时段大多是一个人，工作量大，需维护的方面多，时常持续好几个小时都处在紧绷的状态中。那时候大家都在无私付出，有的仅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信念和彼此间的信任。回忆起当初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些人和事，是感到应该珍惜，珍惜这个项目，珍惜过去，珍惜曾经在一起的同修，更加应该珍惜师尊为我们开创的环境。参与一段时间后，我感到媒体渐渐改变了，党文化的东西多了起来，不注重工作的质量，却一味地追求点击量，太急功近利了。我感到困惑，也对管理方面起了抱怨心，无可奈何中开始消极起来。我的眼睛落在外在的不足上，却没能及时清除自身消极状态背后的败物，也没能及时去除人心。其实参与媒体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把做事放在了首位，而且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修炼并没有跟上，正念是不足的。仔细想来，那不满的背后还存在看不上别人的心，也有争斗心和妒忌心。慢慢的，我学会了放低姿态，把自己当成烧火做饭的小和尚，默默地做好。一次，一位同修找到我，说有人对我不满。我当时表面上是克制的，但也表示不同意那些说法。过后，我感到不平，心想，认真去做也是错了，这不是他们在一起抱团吗？往下拉人吗？这样想，心里就更不平衡了，争斗心往外翻。学法后，我意识到，我这不是放不下了吗？这不就是人心吗？而修炼不就是去人心吗？感觉是别人把名利带进工作中来了，我不拿一分钱就没有名利心吗？我看到我不满意别人的工作质量，其中有抱怨心、求名的心和看不上别人的心，我只是局限的在强调我认为对的东西。我体会到，即便别人错了，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对的，修去人心才是重要的，得理不让人，也是站在人的理上的。我是否达到法的要求，完全都是为了别人好呢？我看到同修确实有压力，同时也有努力付出的一面，忙忙碌碌中也很辛苦。事实上，他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内心平复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年，媒体要求参与人员参加校对语法、新闻报道与写作方面的考试。当我拿到培训材料的时候，一看内容非常多，时间又有限，心里就发怵了。一方面，我觉得提高人员水准，提升工作质量，考试势在必行。同时，大家如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们的环境也能更有正气。但另一方面，我感到信心不足，这么多东西怎么记得住？也不知道这个考试是怎么个考法，考题会不会很难？心里很排斥。静下来时，我问自己，如果这些都是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知识，你为什么不学呢？于是我尽量简化生活，安排好其他事项，制定学习计划。 稳下心后，一点一点地读，有时真的读不进去。看不会的，领会不好的资料，我尽量反复看。同时，我也把患得患失的心放下了。心想，即便没考好，这也只不过影响到自己。如果在媒体工作中出现失误，那直接影响的是大众。所以考试比日常的值班显得更不那么重要。认真对待了，把心摆正，就不要那么看重结果。最后，我顺利通过了各项考试，这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新闻环境中，关注着世间的动态，我也从法中理解到，修炼者修好的一面隔开后，总是人在修，而人的一面就容易被各种因素带动，也容易为自我辩护。谁能始终不出错呢？因此，如能时常归正自己做事的基点，就比较不会出偏。第二部分，在明慧报道中修炼。我参与向明慧网报道本地活动已有10多年了，这当中有过很多不顺利，让我慢慢磨去对自我的执着，也有很多在师尊加持下的奇迹，让我感恩不已。在写作上，有时苦于没有思路，有时思路打开了，但又不得不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有时忙完其他的事情回来，头脑又变得迟钝了，有些瞬息间的想法需要马上记录下来。其实进入工作状态后是很怕被打扰的。一天我正在赶报道，一位同修多次打来电话询问事情，我尽量体谅同修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尽我所知予以答复，并一再解释我正在忙。但同修的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一直都有打进来，到傍晚时同修又打来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沸腾了，内心的容量明显感到不够了。同修到此才没有再打来电话，我也把整理出的一大段文稿弄丢了，没能存下来。要整理稿件前或要提前做些采访时，我都会大致规划一下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有几次在过程中被扰乱了时间，我也确实感到心里挺苦的。起初总是想，目的是为了配合这件事情，把事情做成，过程中就尽量忍忍吧。但有时在最后关头还是被惹恼了。反思中我在想，是啊，如果总是顺顺当当的，也就不那么苦了，这不就是再让你多吃点苦吗？记得媒体培训中讲到，有位作家谈及写作成功的要经，读读读，写写写，忍忍忍，写作苦，创作难，重写的煎熬，编辑出版社评论家，道道都是坎儿。我感叹常人都悟出了要忍。有一次与一位同修有了不同意见，又各执己见，我感到对方不懂却说自己懂，还把别人没做好的埋怨是我做的，有点以势压人。而恰巧在此之前，先后有两位同修在我耳边说了对这位同修的不满，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顺理成章，一定是对方错了。反观自己，我感到自己的容量不够，试图争理，执着自我，不愿让人说，善心不够，就是在看似无理时才能体现出修炼者之忍嘛。当我感到能放下人心，想要配合好时，师父让我看到了同修闪光的一面。有时文章发表了，同修的赞誉也会传来，固然受到肯定也是鼓励，但也要警惕显示心和欢喜心，恰恰在挫折中更能帮助我找到这些隐藏的证实自我的心。这些年中，我也常体会到，我只是用用心，师父给予的却更多。有许多事，想想真是奇迹，师父给铺垫好了很多事情。一次，我心里想，如果能找到一位425事件的见证者就好了。结果一转身，一位老同修就站在我身后。我一问，同修答，我就在现场，你要知道什么？又一次，心中正没底呢， 连续遇上两位同修，爽快地讲述了他们在1999年以前的感人经历，正是我想要的。2022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当我碰上三位老同修，并请他们分享故事时，我对报道还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在采访中才得知，他们具体得法时间都是在1995年春季，正是师父开始在海外弘传大法的时间点。真正完稿后，才越发感到就应该找他们。走过的岁月就是一段珍贵的记忆，配上老照片，恰到好处。还有很多例子就不举了。我常常被师父的慈悲感动，也为分享修炼故事的同修那颗想要证实法的心所触动。那颗颗金子般的心散发着能量，也鼓励我在修炼上要精进。第三部分，家庭环境中修炼。家庭环境最容易放松自己，暴露不足，也正是修炼的好场所。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能体现出善与不善，拘不拘小节，是否为他，想避开矛盾没那么容易。有一次，我询问先生电脑方面的问题，先生讲英文，我没听懂，他随口一句，这都不懂，那怎么沟通呢？我第一念感到有些受伤，但马上意识到，这不就是我过去讲过的话吗？其实，先生只是说一个事实，并没什么。我感到我过去的话中常常带着抱怨，是畏私的，很伤人。还有一次，出现一点小矛盾，我心想，一定要忍住。没过多久，在听师父讲法录音的时候，师父讲到真锋，我理解到的意思是，那个真锋的人，他就是自己在那里承受。我心里豁然开朗，一下明白了忍的一层含义。有一段时间，家人表露出对我的不满，我没当一回事，心想，我这个年龄，唠叨一点很正常，我也只是和知见的人才比较多话。当这种不满一再出现时，我才意识到是我错了。这种急于表达自己，插话抢话，后面有着强烈的私心，不考虑别人，只考虑个人感受，发泄情绪，寻求温暖，这当中有很重的情。我回溯到多年前，不少事浮现出来，是我没做好，还当成小事呢，真是汗颜。张口就来，都不知道伤害过多少人，心里很是自责，很懊恼。那段时间身体也出现状况，我感到一下子好像没有信心了，都不会说话了。记得同修在一篇交流文章中写道，因为在矛盾中无条件告诉自己我错了，剜心透骨修自己，几年坚持下来，才渐渐看到自己生命深处习性秉性观念中许许多多带着旧宇宙未思的肮脏不纯。这段话让我深感共鸣，也鼓励我深挖为思的观念，修去违背传统的习惯。很多时候刚说过的话，发现自己又错了，其中带着私心，就这样一次次磨练自己，纠正自己。在家庭中琐碎之事很多，没完没了的家务，还有里里外外要平衡好的事情，深陷其中很容易暴露出委屈心、埋怨心、急躁心、求安逸心等等。要想做好，唯一的途径就是有了矛盾向内找。我发现当只关注自己的时候，会感到别人总是对自己不公，当真正关心他人的时候，环境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后记，考虑到自身诸多不足，迟迟不愿提笔，几乎要放弃这次交流的机会了。当我明确了写稿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一个总结过去、查找不足、归正自己的过程，也是为了证实法，我才开始动笔。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师父其实最想说的就是，形势在变化，大法弟子不能够在修炼上随着形势变化，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 碰到任何问题都去修自己。现在的形势变化很快，弟子谨记师尊叮嘱，修好自己，走好修炼路。以上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感谢师尊，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